好，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天顺版的达摩24行论。接着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地方，这一段，有人问宣禅师，实际上这个后面是很多不同的。大概都是达摩，那个时代，达摩祖师那个时代，或者跟他非常近的那个时代的弟子的一些，一些问答还有人问宣禅师说，什么是道体？回答：心是道体，道的本体啊，道的本质啊，就道的这个核心，本体是什么？的心是道体，就道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心。所以修道，一切道，人类之道、六道之道和天地万物之道，它的体呢，都在于心啊，都在于心。但心是道体，这个心体呢，但是这个心体呢，本身呢，它又是无体啊，就它这个心体呢，它本身是你，无法去，就是无法去抓住它，或者无法去描述它的，无法把握它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心体无体啊，心体就是道体啊，心就是法的，心就是性。他说，心体无体是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思维，去把握它，或者去准确的去描述它，或者去，就是它超出我们的语言与思维之外，是不可思议法，非有非无，不能够用有和无。有和无来判断它，或者来描述它，非有非无，有无常和断，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从根本上来，理解佛法的一些障碍，这、就是我们世俗地的一种执着。对于比如说涅槃的有和无，人死后到哪里去啊等等这些，有很多问题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妄心所造成的。非有非无，所以这个心是道体，不可思议。非有非无，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心没有性，是吧？心，我前面讲的心体无体的，非有非无，这里又讲到心无性。这个底啊，这个底有，这个地方可能是排版或者一个错误吧。这个应该是，根据上下文说，你这个底应该是故，就是心无性，故非是有，对吧？因为心是无性的，是没有自性的，是吧？所以说呢，它不能说它是有，这所以说这个敌呢，应该是故啊，心无性，故非是有。另外呢，从缘生，故非是无，故非是无。但它会从因缘会幻现，对吧？幻起幻灭，所以但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所以说非有非无，就解释为什么是非有呢？非有的意思就是说无性，对吧？没有自性，没有长恒不变的一个东西。非无呢，就是说，但是它又会幻起幻灭啊，幻起幻灭。心无形象，所以非有。它也没有形象，没有主宰，没有形象，对吧？这你不可描，描也描不得，画也画不得，对吧？你怎么都说不清它。心无形象，故非有。它用而不痴，故非物。这个地方讲用而不痴，用而不痴呢，就是说心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心呢，它所造作的业呢，它是因果不爽，对吧？的因果三世因果呢，就丝毫不差。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从修行的心的灵智的角度来讲呢，它就说心呢，它有它的灵明觉知啊，它的灵明觉知。就它是个功能，但是它看不见啊，它看不见，你看不见它。所以说，心如工画师，对吧？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音，它就是它是一个，有它的这个作用，但是呢，没有形象的一个东西。好，这就是道体。所以这里呢，也是讲从正面来讲，道体讲这个心之体啊，讲心之体。所以84000法门，对吧？一切的这个神通变化，一切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业报，一切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国土，都是由心，它的本体上都是由心所形成的，也是心的一种化现，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明悟自性，这个心呢是灵明广大，我们这个心呢，它是灵明 广大，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同时呢，它又是又似乎是不可琢磨的，对吧？你很难去把握它，就很难去描绘它。我们看下一段，藏法师。藏法师他说，于一切法无所得者是名修道人。什么是修道人呢？于一切法无所得，那就是这我们如果熟悉般若经的就很清楚，般若经里面经常讲无所得，无所得的，无所得为方便，对吧？是修行的一个大方便。但无所得呢，也是终极的一个东西，毕竟空。所以说于一切法无所得者是名修道人。那这个一切法呢是什么？有为法无为法，对吧？凡夫法圣人法，天堂地狱法，对吧？三界六道法，涅槃法，佛法和非佛法，对吧？世间法等等，一切的法。所以说一切法包含了，从我们人的从小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生死，对吧？就是我们的生死，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能感受到一切的东西。那你这一切呢，最终呢都体现为你的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和 物质现象就是我们的色身，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这两种现象。所以这些呢都是无所得。就是你想要在肉体里面找一个东西，你想在精神里面找一个东西的，那实际上是找不到的，是吧？包括外在的世界，对吧？三河大地，这些它都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对于这些东西无所得，就在这里边呢，就是说没有任何，就心无挂碍，心无所住，没有执着。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修道人，对，与一切法无所得是名修道人。那比如说那些追求开悟的人，对吧？那追求开悟的人，或者说自认为开悟的人，或者说印证别人开悟的人，他开悟了一个什么呢？对吧？他开，如果说他像一个宝贝一样的，他觉得要像秘密一样不能告诉别人，或者说如果说他是自己的内心深处，他内心深处他有某种境界和某种看法或者某种觉受，那如果他认为这是开悟的话，那他就是有所得，对吧？他就有所，其实大多人大多所谓的开悟者呢都是有所得的，所以有所，所以说这种有所得也不值钱啊。那很多人实际上他不过就是说自己心里边找到了某种感觉而已了，或者他往事的某种定慧的种子发生了作用，是吧？发生了作用。所以真正的禅宗，我们看禅宗，因为这里边是纯正的典型的禅宗祖师的这个见地，对吧？和他的当下来点化别人的一种方便。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就是使我们自己的心和见得到清净，也不会被各种流行的各种说法或者一些世间法的一些说法呢所迷惑。好，我们看这是修道人啊。他说为什么说一切法无所得是叫修道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什么叫与一切法无所得呢？眼见一切色者不得一切色，耳闻一切声者耳不得一切声，乃至意所缘境界亦如是。
我看拿下电脑
吧。去拿吧。扣得着吗？
电脑。
那个充电器呢？
在哪？
不知道。所以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修道人他是实际上这个修道人实际上指的是禅宗的修行者，对吧？或者般若的这个或者他心合于般若，或者像金刚经里面讲的这样一种大乘的修行人。那什么叫与一切法呢？刚才我们讲了一切法的一些解释，那么这里呢他后面讲的一切法实际上从禅宗的现实来讲的话 What?Buddha 889，第一个大写 B 大写 B U D D H A， 然后呢889， 哎，但在我们修行的限量来讲，就是我们的对境，对吧？就是我们眼前当下或者每日的这样一个对境。那这个对境呢，就是说眼睛、耳朵，对吧？我们人和外界世界、外部世界的这个接触，就是通我们的六根，对吧？然后对外界的六尘，眼见一切色，而不得一切色。这什么叫不得呢？就是不执着，对吧？观其如空幻，对吧？这样一种，就是眼见一切色，眼不得一切色；耳闻一切声，耳不得一切声；耳闻一切声，耳不得一切声。不管是流水声、鸟叫声，噪音，对吧？或者称赞你的声音，或者诽谤你的声音，对吧？这些声音呢，其实上，犹如空谷回音，对吧？犹如空谷回音，那你听到一切的声音都是这样一种，对吧？那这个事情，你的心呢就会很自在，你不为他所挚爱，不为他所障碍，甚至意所缘境界。那我们看实际上是眼、耳、鼻，这里边实际上是把它浓缩来讲啊，眼、耳，然后后面是鼻，眼、耳、鼻、舌、身、意，对吧？那也就是说，鼻子闻到的这个一切的这个香，也不得一切香，对吧？舌尝到的一切味，而不得一切味，对吧？眼耳鼻舌香，对吧？眼耳鼻舌身意的，那身得到的一切触，对吧？身子种种的触手呢，也不得其受。那同样意，那意所缘的是法，对吧？意所缘就我们的心意呢，心识所缘的境界呢，也是如此。哎，这里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吧？就是我们当下，六根六尘相对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心识的这种分别，对吧？所以说经里边讲呢，这叫与一切法无所得，对吧？与一切法无所得。如果有一个人到你面前说你开悟了，你会不会欢呼雀跃的？某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你开悟了，你会不会欢呼雀跃，对吧？或者说你自己认为，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对吧？或者你自己认为你修行的非常高大上，修行的非常好，结果呢，别人对你不以为然，你会不会很生气，觉得他简直就是个外行？对吧？所以这个修行人特别修到一定程度，有自己的觉受，他辛辛苦苦，他花了好多的苦功夫，对吧？他好不容易修了好多年，然后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被人尊重，不被人认可，他就会生气，是吧？这是不是修到这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呢？因为你一开始很强烈的有所得的心去修行，那你到时候你肯定，你就很难体会什么叫无所得，啊，你老想要有所得，你就会非常重视你的有所得。所以说经里面讲的说，心无所得，佛即受记，啊，哎，你真正的心无所得，啊，心无所住，那这个时候呢，佛就为你受记，啊，哎，其实这佛就其实你自己的智慧你也知道，你自信佛也会给你受记，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哦，就是这回事，你就不会有怀疑，不会对般若和自性的智慧有所怀疑。那这个事你也不会去祈求别人去认可你啊。我觉得一个真实的修行人，他不会去心外求法，不会去，首先不会去迷信任何一个权威，其次也不会去祈求或者说变相的去祈求某个权威去认可他。所以说心无所得即得受记，佛即受记。经里边讲的是经云着，这用 经典的话啊，一切法不可得亦不可得。你看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又很透彻，就我们讲的不可得，好像不可得很了不起很重要，对吧？很究竟。但这里讲的一切法不可得这个东西呢，这个 idea 或者这个想法或者这个境界，那这种智慧境界也不可得，哎，这个东西也要把它超越，对吧？也要去除掉。如果说你执着一切法不可得，那你可能你就那也如果有的人会滥用这样一种不可得的，那一切法不可得，他就没有是非善恶，没有因果，他觉得也不需要修行了，对吧？他觉得也不需要修行了，哎，所以说一切法不可得也不可得。你说你 就是一切法不执着，也不能执着这个观点，对吧？不管这个观点，这个或这个行持，这个东西多么的殊胜啊，你都不能够去贪着于它，或者执着于它，或者执着于它。哎，所以这里呢，讲到从实修，从理论来讲啊，首先讲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根尘相对，根尘对境，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的刹那刹那。所以一个真实的修行人，当他真正的他理解了般若以后啊，那他就会用，那他就是在日常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就是处处都是道场，处处都是道场。那他可能会迷惑，可能会执着，但他有正见以后呢，他过段时间，他只要一念想起来，或者他正见现起来，那他就会就会放弃这种执着。所以说消除业障，培养福报，增长智慧，关键在于你最初的这个正见。你形成正见以后呢，那你时间长会形成正信，那么它会形成一种心理的一种力量，对，使你从种种的各种的这种坑里边走出来，对吧？各种粘着，各种执着中，境界中慢慢跳出来。就是当你的智慧越清晰，信解越深，然后你越熟悉越熟练，那你的心呢越自在，对吧？你就对任何境都不会迷惑，对任何境都不会迷惑。所以他这个般若呢，是我们真正的禅者的修行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对境中，就是这样对境。就是你最怕的，你最怕的人，最怕的事，最不喜欢的地方，或者说你最迷恋的人，最迷恋的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的心的执着的这样一种牢笼，对吧？他都会把你的心控制在这里边。啊，这里边只要有你的爱好，就我们前面讲过尊贵不尊贵，你如果说你看中一个，特别看中一个东西，那你必然你就会生气。如果别人鄙视你这个东西，或者别人攻击你这个东西，那你就会你的痛苦就会在这。你越看中一个东西，你可能你越脆弱，在这件事相关的地方你就很脆弱。你喜欢杯子，你最好的杯子，对吧？你喜欢杯子，那好了，别人把你的手机摔了，对吧？别人把你的衣服丢了，别人把你的什么东西扔掉，都无所谓。但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杯子，如果被人砸了，被人不小心摔破了，那你就会非常非常心疼。如果被一个人恶意的给你摔掉的话，那你简直就恨不得跟他拼命。这就是你有所尊贵，对吧？你就有你实际上你自己的命就和他连在一起了，对吧？那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状态，那它也牵连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对吧？所以说无所得，无所得是一切法，而且无所得是因为正因为你知道一切法平等，所以才能做到一切法的无所得，而是一切法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一切法非常非常重要，一切法包含了什么了？包含自己的生命，从究极而言，包含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说那些能够舍生取义的人，或者去牺牲自己生命来救别人的人，那是真正的行菩萨道的人啊，那真正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如果一个人最珍贵的就是生命嘛，对吧？同样的，如果你去救一个生命，那是那个生命对你的这个从世俗来讲，他对你的这种回报和感恩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用在不同的层次，就会圆满我们的菩萨道。第二个，这是我们刚才讲六根六尘相对的这样一种无所得的这种清净感啊。好，第二个，我们看下一段，闲禅师啊，这就好多禅师啊，闲禅师、安禅师、连禅师，好多是吧？闲禅师说，眼见处就是实际，一切法皆是实际，更密合物。哎，所以这个话讲的非常透，从非常究竟的角度来讲，对吧？究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眼见处即是实际，你眼睛看到的地方，同样的耳听处便是实际，对吧？你的舌头尝的地方，你的鼻子闻的地方，对吧？你欣赏就是都是实际。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所对境的一切实际上都是真如，那都是清净，也就是我们本身就在佛国净土之中。所以说这是我们从因地去，从这个原理上去看。如果你从果地上去看，比如说你去假如说我们去读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比如说讲这个如来，那就是说一切的声音都是如来的声音，一切的色都是如来的这个身体，对吧？就是说你不要以一件事 一种状态，一种境界去看如来。那如来的这样就是佛呢，它是变一切，就一切的国土都是佛的国土，一切的这个众生都是佛的眷属，所以说你要从一切众生的这个语言烦恼和智慧都是佛的本性的一种显现，都是佛性的一种显现，所以这个见地呢就是非常圆。那同样的，如果说你眼耳鼻舌身意一切处就是实际，你就当下就是清净本然，当下就是清净本然。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永嘉玄觉的这样正道歌里面讲的说，不离当处，是吧？不离当处，你真正的修行他就当下，不离当处就现在，对吧？此时此地，是吧？此刻，是吧？此时此地此境，对吧？此情此景，是吧？本自圆满。而且不光是这个地方，明天后天，对吧？遥远的地方，是吧？无穷无尽的这个世界，无穷无尽的众生，这些都是究极圆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圆满。如果你的心量境界能够拓展到整个法界的话，那你就知道一真法界，那这永远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说由当下，对吧？然后呢这个你体会进去以后呢，你就知道什么叫本自具足。所以说这叫不离当处常湛然，对吧？澄澄湛湛，清清澈澈，对吧？澄澄湛湛，清清澈澈。然后呢，但是呢密集之君不可见。如果说你要去寻找它，你说我要反观往里边看往外边看，或者我要去描述它等等，这个是你如果你的心还在寻寻觅觅，还没有一种确认感，没有一种确定的感觉，那就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你身上还是没有找到它，还没有找到它。就是你没有寻到真正的品尝到法的那种滋味，对吧？没有真正的品尝到法的那种清净光明和甜蜜的那种滋味，或者那种无上安逸的那种滋味。我们看下一段，安禅师说，安禅师曰，他说执心是道啊，执心是道场的，后人讲执心是道场，为什么呢？执闻执念执用啊，执闻者听，执念执用，更不观空啊，更不观空，也不求方便，不去观空，也不求方便，不求方便，这叫行道人啊，这叫行道人。什么叫执呢？执呢就是正念真如嘛，对吧？执就是透底，对吧？执心就是我们真如之心，对吧？执心是道场。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样种种的用，实际上都是清净之妙用啊，这叫行道人。这叫行道人，他不是造业的人，对吧？他是行道人。经云执见不见，什么叫执心，什么叫执见呢？执见不见，执闻不听，执念不思，执受不行，执说不诵。这里就讲这个执呢，实际上指的是平等平直，对吧？清净无碍的意思。执见就是你的眼睛，如果你的见，你的真如真正的那个智慧之见的话，你是见不见，就不会执着于眼前的这个相。执见不见，是吧？执见也是见到空性，见到清净。执闻不听，对吧？不会被那个声音流转，像耳根圆通呢，它反闻自性和自性清净嘛，对吧？它自性清净。那这里执闻不听呢，就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下，禅宗这种状态下，我们听到的一切的声音都是清净的声音，对吧？就不会被这个见代表眼的分别，听代表耳朵的分别，对吧？耳根的分别，耳识的分别。那这个执闻不听，执念不思，执念不思，他们那是技巧之心，反来覆去啊，纠纠结结的，执受不行，执说不诵，执说不诵。所以这里呢讲的这样一种用心的这种方法，这种用心的方法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不离当处常赞然，密集之君不可见。那这个在达摩祖师这个时代，这些弟子如果说、这些师父如果说祖师如果是跟达摩时代差不多的话，那他一直传到了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六祖慧能的，我们看六祖坛经里边讲到的，也讲到同样的这样一个意思和禅宗的这个行持。六祖讲的无念行，对吧？六祖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六根六尘嘛，对吧？我们看六祖的在六祖坛经里面，那么从达摩祖师到六祖大师的这个时代应该过了将近200年，大概有200年的时间，到第六代，对吧？这是我们今天天顺版的是达摩祖师那个时代比较近的那些人。那我们看这个，比如说我们六祖坛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自心地上的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对吧？哎，他六门就是我们自心性如来去，就通过六根六尘，通过六根出去以后，六门清净，对吧？然后能破六欲诸天啊，能破六欲诸天啊。同样的，我们看六祖坛经们也讲到，他说智慧观照内外明彻，内外明彻是吧？他说就是说，如果你见一切法性无染着，实为无念，对吧？然后呢，六祖讲的将关于根尘的问题，坛经里面讲说，使六识出六门，眼耳鼻舌身意的，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而刚才讲着，这真听不听，对吧？真闻不闻，真见不见，对吧？叫直闻不闻，直见不见，对吧？直见不见，那这里就是说，在这里体现在坛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六识出六门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这就是般若三昧，对吧？这就是般若三昧，而且这也叫无念行，对吧？这与一切处不起意念，不起分别之心，这叫无念行。所以我们看这里就说，禅宗呢，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种原理，对吧？这个原理呢也是方法。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知道它的文字原理，对吧？但我们可能用它去进行观行，对吧？然后一点点去证入。但是呢，禅宗的一些祖师他一下透底和这个智慧，他就可以现前，就变成了事，由理就变成了事，直接进到他一种限量的一种现见和直接的一种行持里边去。同样在《楞严经》里边讲到，《楞严经》里面讲的关于这个见，对吧？我们说直见无见，对吧？直闻无闻，对吧？直闻无声或直闻无闻。那这讲的《楞严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见性，《楞严经》里面讲的见性，他说你见明的时候，佛告诉阿难，对吧？他说见明的时候呢，你的见不是明，就当你看到光明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见性呢，它并不是光明，对吧？它光明是个因缘，对吧？光明是个因缘，因为你的眼睛、你的习气和这个黑暗去除以后，这种显像，对吧？所以这是个因缘。所以你见明只是见，非是明；见暗只是你见到黑暗的时候，你看到一团黑漆漆的时候，那你的眼睛、你的见性并不是黑暗，对吧？你的见性并不是黑暗。你见空的时候呢，你的见性也不是空。你见塞的时候，见色就是闭色，对吧？闭塞，见这个塞的时候呢，你的见非是塞。那同样的，见之时，当你见到你那个见性的时候，对吧？见非是见，实际上你还是有两个。那所以说见由离见，就说你的真正的那个见也要离开根本的智慧见，也要离开这个见性的这样对这个性的一种描绘，对这个性的一种分别。所以说他说见之时，见非是见，对吧？见由离见，然后见不能及。真正的就是那个根本的那个东西，是你的，是我们的分别之见所不能够企及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他这些禅师讲的这一切呢，都是一以贯之的，就它是一和经典和教义和行持呢，是一以贯之的和一以贯之的。稍等一下啊。